的，各位弟兄姐妹，复活节快乐！真的感谢主赐给我们那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啊！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再次感谢小静姐妹带领我们诗歌敬拜，真的唱了那么多非常棒的诗歌，我个人心里面非常感动。我非常感恩今天又可以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学习神的话语。对，刚才小静姐妹又带领读了我们今天学习和思考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3:15。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哈，前不久凡克福的那个陈碧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采取了一个形式，他邀请大家在正道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分组讨论。我印象里面大家还是很有收获，很多的参与感，所以我今天也想借用一下这个方式。所以过一会我们也想大概有三四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来有分享的时间。我希望因此大家也可以更多的积极一起来互动来分享。同时另外就这两天我嗓子稍微有点点炎症，所以我也希望尽量少说一点，这样大家可以多一些分享互动的时间。好的，那好，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在复活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恩典，因着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真的，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也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与你有永远的和好。如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你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愿意一起来仰望思想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之后也会有分享讨论的时间。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你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当中不管是讲的听的，还有接下来参加小组分享的，都可以被你的灵所滋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件小事哈。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有一天我正在上中学的那个孩子，他问我，他说：“哎，爸爸，你这一段时间经常皱着眉头，然后表情非常严肃，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你是不是碰到什么大问题了？”哎，结果经他那么一问，哎，我真的反省自己，我才发现，我那一段时间因为经常关注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报道呀，然后社会话题，然后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评论，不管是在那个电视上还是在手机上等等，在这些信息啊，真的是大多数是或多或少它都带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对吧？所以我自己在大量的不断的接触当中就被影响了，所以我自己经常这样皱着眉头，然后心里面真的缺少了平安和喜乐。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和社会里面，真的心里保持的平安喜乐充满盼望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身边，我们看到真的有太多让人担忧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德国，对吧？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新冠疫情的困扰，又看到俄罗斯突然侵略乌克兰，俄乌战争爆发，而且两年多了，一直打到现在，还一直非常焦灼。而这个战争也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德国的这个能源危机，物价上涨，而且经济上也比较低迷。据说还有不少德国的公司，它因为这些能源价格等等问题，它在考虑要离开德国，它要去别的国家。而且那个德国社会上，它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这个民意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很多，有不少，至少有不少民众对这个执政党的联盟也很不满，所以执政党之间，然后跟在野党之间的这个争吵也不断。另外呢，我们大家也看到，有前段时间还有农民开拖拉机上街抗议，对吧？还有各个行业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现在的德国社会真的实在太不平静了。我们再看看国际上，其实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作为两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关系非常紧张，不管是在南海、在台湾海峡等等，都互相对峙。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遭受哈马斯恐怖袭击，然后结果在加沙就爆发了战争冲突，而且它现在还存在这个战争冲突升级的危险。非常引人注目也是，就在也门的胡塞武装，结果他袭击过往红海的船只，对吧？结果导致整个国际的航运造成重大的冲击，其实对欧洲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些事情令人担忧的事情之上，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担心的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的问题，对吧？环境保护的问题，以及还有欧洲，还有不少国家，包括美国，也都面临的这样移民的问题、难民的危机等等。就算现在可能少数有的亮点，说现在有科技进步，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啊等等，但是呢，它一样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那个更多新的复杂的问题，甚至烦恼。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真的可以比较很快的短时间之内产生很多这种假的信息、假的新闻，它真的给人带来很大的误导，它对社会的稳定、对个人是带来很大的冲击的。而且我相信应该也有不少人会担心，哎，这个人工智能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飞速发展的话，它将来会不会发展到一个失控的阶段，对吗？等等。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吧，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络上啊，或者电视广播上，真的都带给我们这样令人无数担忧的新闻。不知道你是不是问过你自己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所处的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且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可有可能自觉不自觉的当中，可能经常处在一种抱怨或者失望或者担心当中。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可以心里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思考和预备来面对这样的时代呢？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和神他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帮助我们有怎么样的思考的切入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好吗？3: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好的，谢谢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前书它的作者是使徒彼得。当时那个历史大概的背景，或者当时的基督徒他面临的危机有那么好几方面。一方面就是说罗马皇帝他开始迫害基督徒，而且这个有很多基督徒被迫害，甚至被杀害，甚至被流放。另外呢，在基督徒内部也有些纷争，因为在这种外来的迫害的压力之下，有些基督徒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如果上帝真的爱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迫害呢？所以有些人就开始那个质疑。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其他族群的人，包括比如说犹太人也非常紧张。犹太人认为基督教是违背上帝的，应该受到惩罚。 那彼得前书呢，他大概就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写的，他写给小亚细亚的一些教会。彼得在这里面，他实际上就是鼓励这些教会的信徒，虽然身处在险恶的时代里面，他面临的逼迫，面临的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苦难中保持内心的盼望，坚持信仰。彼得他在这里特别提醒基督徒说，你们即使是为义受迫害，也是为神所祝福所保守的，不要怕人的威胁，或者说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说别人怕的东西你不要怕。彼得告诉基督徒说不要怕，那就像那个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基督徒真正需要敬畏的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有全能审判世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的这个经文，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过个人。在这里呢，彼得他是教育说，基督徒要专心向主，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把我们的眼目从环境当中和从困难当中转到神的身上来。我们面对这种困难的处境，面对迫害的时候，既不要惊慌，也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把受苦变作做见证的机会。其实上按刚才介绍的历史背景呢，因为当时基督徒他所处的环境真的是随时可以被抓被迫害，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如果人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不惧怕，可以继续去做做对做好的事情，连受苦和逼迫当中也一样充满着盼望，那么人自然就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心里面有盼望，不怕受苦，甚至连死都不怕呢？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彼得就告诉基督徒说，你们要做好准备，当有人来问你的时候，你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这实际上是为主做见证，分享你信仰的好机会。所以我们说那个使徒彼得前他写的这个彼得前书，他真的是一封充满盼望的书信。我们可以来大概回顾一下那个使徒彼得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从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刚开始彼得他实际上只是在海边打鱼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渔夫，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吧？后来呢，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他就跟随主，然后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做了各样的神迹，接受了主的言传身教，然后他逐渐成长，而且他成为主耶稣基督这个培养起来十二门徒的大弟子。他尤其是当他跟随耶稣基督登上高山，他看见耶稣变相，对吧？他变相之后，耶稣脸上所发出来无比的荣光之后，这个彼得他真的信心满满，他盼望十足，所以他当时甚至宣称说，主啊，就是为你去死我也是愿意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真正被抓了之后，彼得却非常惊慌害怕，他三次不认主，而且之后他非常灰心，非常失望，甚至他准备回家当渔夫去。是什么事情改变了这个心灰意懒失望的彼得呢？实际上就是复活的耶稣。今天小静姐妹带领我们看那张 PPT， 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是的，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出现在这个失望灰心的彼得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呼召他。如果大家去读那个福音书，应该能看到主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然后主耶稣基督向彼得托付了使命，让他在他的基础上建立教会。从此这位渔夫彼得，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和盼望，即使后来他遇到许许多多更大的困难，他都预备好了，他再也没有不认主，再也没有灰心失望，他一直充满了信心和盼望，直到他为主殉道。如果我们尝试把这段经文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心里尊主为圣为大吗？刚才小静姐妹有带领我们唱这首歌，在反复的重复当中，我们在心里真的可以问我们自己，我心里是尊主为圣为大吗？还是我是常常以自己为大呢？或者说我把注意力放在环境当中呢？我的优先级到底在哪里？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对，刚才我有提到，对吧？我曾经有段时间因为大量的去看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所以不知不觉自己就被这些负面的信息给把这种人性给带跑了，然后自己也变得忧心忡忡。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层面潜移默化的过程。一般的人真的如果不自觉的话是很难与之抗衡的。我读到与此相关有一个概念叫所谓的负面偏向。所谓负面偏向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说，大多数时候相对这个事情比较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事情我们会更加容易去那个关注和记住消极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好事虽然让我们大家会感到非常愉快，但是坏事情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我们往往会更加优先去关注和记住这些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会不断的自己反省，不断的自己提醒自己，我要记住这些坏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避免下一次再出现那样坏的事情。所以真的就是说，在心理层面上，这样负面的情绪往往比积极的情绪对人的影响甚至作用更强烈更持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现在各样的新闻、各样的热点话题等等，其实很大程度是带有一定或多或少这种负面性的。其实否则的话，其实也有人说嘛，如果不是负面的话就不成为新闻了。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让这样的负面偏向在无形之中主宰了我们的情绪，主宰了我们的思路。所以我个人的话，我真的是在不经常提醒自己。当然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是需要去了解现在的社会和我们周围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需要看新闻，需要去了解各种各样的动态。但是呢我就想到哈，那个经常来我们当中正道的 Vida 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一个牧师每天早上需要一只手拿着圣经，另外一只手拿着当天的报纸，对吧？那非常形象。那借这个说法的话，那就是说牧师他拿圣经一只手，对吧？那另外拿报纸的手上，他拿一份两份或者三份报纸可能就够了，对吧？不需要去把所有的报纸几十份上百份报纸都拿来，然后不停地在那读，对吧？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花无穷无尽的时间去了解这种各种各样的那个事情的。所以我们真的就应该心里面经常提醒自己，我应该尊主为大，我们真的应该设好这个优先级。我们然后呢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哪些事情我真的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哪些事情我不见得我需要了解，我不了解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也不会塌下来，对吧？而是我真的把为主做预备作为我的优先级，让我可以有更合适更好的预备，可以更平衡的使用分配自己的时间。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心中的盼望从何而来。其实在约翰福音那个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然后在马太福音耶稣还说，你们听见人子坐在那权柄者的右边，将来要驾着天云降临，这话你们听见了吗？就说主耶稣基督他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经历了死亡，但是第三天之后他复活，打破了这个死亡的权柄，从此这个死亡他再也不能辖制人，而且主耶稣基督他真正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真正复活，他而且他要再来，他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擦干一切的眼泪，而且这世界上也不会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永恒的国度，他要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和平。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过复活节的主题，对吧？就说我们的心中的盼望是完完全全从复活了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好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结合这个经文啊，如果我心中有盼望的话，那么我可以活出心中有盼望的样子吗？那别人可以看出来我们心中有盼望吗？其实一般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一个人就是一般的人，他怎么看出来基督徒心里面有盼望呢？其实有那么几点，比如说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基督徒他应该表现出坚定的信心，有这种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他掌管一切，即使碰到困难的话，上帝会有他的时间，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基督徒他真的能在平时当中，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活出这种喜乐和平安来。我们即使在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让很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能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我们一样还是可以脸带着微笑，可以与人交流，可以与人分享。而且我们基督徒对未来是充满着期待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上帝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未来，即使现在的生活不完美，我们也能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另外呢，我们基督徒充满盼望的话，也应该可以积极地去帮助别人，因为基督徒应该相信我们神的爱是应该传递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真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有非常主动的，经常愿意乐意去谈论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上帝的爱，我们从在上帝里面的盼望，而且我们也愿意介绍其他人来。当然就是说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他表现出来心里面有盼望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性格然后经历等等也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是应该能让我们周围的人能体会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身上的这种喜乐、平安、这种坚强、这种力量。好的，说到这里我嗓子真有点干了。说到这里我想请大家那个，是不是可以分组讨论一下，就说我们可以就近把椅子稍微挪一下，大概三四个人一个小组，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就说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问题这方面，对吧？大家可以 可以就近大概三四个人，对，有点像那个，对，可以把椅子稍微这样转一下，对，对对对。你需要 pause 一下吗？
啊，有 pause 吗？这里面是一个有 pause。
但他这样就直接就结束了。
啊，那是那是。
对。就说这里面我也列了几个问题，可能就说帮助大家那个开始讨论。第一，比如说在耶稣基督信仰里面，我希望每一天怎么去面对这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很多负面的新闻。第二是我想做什么样的改变，让自己每一天充满希望，充满盼望。第三个是我有没有观察到身边有这样心中有盼望的人，而且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第四个是说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复活给我带来的盼望。就说这当然大家不见得要限于这些问题，但是只不过帮助大家开始讨论。好，我们大概十分钟左右时间可以吗？然后那个讨论完了之后，最好是每一个小组有一位肢体是不是可以站起来，大那个给其他的人分享一下大概讨论的主要的一些方面，好吧？好，谢谢。 我看大家那个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啊。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想那个就暂时到这可以吗？那个可不可以请每一个组至少有一位肢体吧，那个大致讲一讲你们讨论的一些要点。OK 好，那另外小组，谢谢。
我们还没有讨论具体到那个具体内容。
哦呦OK 行，那 OK 那行，那可以那个等一下看看，希望我们还可以多有一点时间，我们还可以有第二次分享讨论，好吧？你们这一组呢？
这一组我们主要讨论前两个问题，首先关于这个怎么样面对各样的这样的信息和负面新闻，首先就是我们讨论的可能结论就是说是主要还是要就是多去看不同的这样一个角度的这样一个报道，不同的语言，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在某一个信息点偏见，就可能这样的一个长期灌输这样的道德的话，就逐渐就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给带偏了，就是可能更多的去了解不同的角度的道德，就是说是对整个这样一个信息有一个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可能会做出一个更准确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这个判断。然后关于第二点，
谢谢，非常好的分享。好，你们这一组呢？
对，我们也已经讨论了第一个问题，然后跟他们这组有一致的观点，就是不能太偏向性，就是新闻报道吧，它可能在某一个政治观点之下，然后要多吸收不同的政治观点。然后其次，对，然后其次呢，我觉得那个文娟。也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这一天，就是如果我理解的是对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都是有限的。那当我们去关注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新闻的时候，这个时间占用了，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反思？我们还是以多读经，就是这个比例，起码我在想这个比例是多少？如果说我都没有读经。我就不同的，就一天都环绕在这种新闻的里面，那其实很容易把人心就带偏了。因为来源于说，就说这个写政治，先抛开他的政治观点不一样，那其实很多人不是基督徒，那他所阐述的这个观点和角度，那可能本身就不是从这个信仰出发的。当然了，这个也是一方面，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在想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一天。花费了多少时间去读经，而且读经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当时讨论了，它虽然可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就说某一个具体事件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呢，可能就说在这个信仰里面，因为信仰它的价值等等，它是恒定、是不变的，神里面
好的，谢谢。好，那谢谢大家的那个热烈的讨论和分享，看来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啊。对，好，那我们就接着那个哈，其实大家还可以这样做的，没关系，因为我接着那个再讲那个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第四个思考，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去分享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对吧？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圣灵降下来，他们突然那个使徒们他们就可以讲方言了。然后呢，当时大家是嘲笑使徒们说：“你们是喝新酒喝醉了吗？”其实如果当时那个彼得他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没有预备的话，他可能就只好反驳一下，那我们没有喝酒啊，我们很清醒，也就过去了，对吧？但是没有，彼得他有非常好的预备，所以他立刻站起来，他即兴讲了一篇道，对吧？大家应该记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讲道的结果，他是本来是一个没有学问的渔夫，对吧？但是他即兴讲到，他讲到的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一下子就有3000人受洗成为门徒，对吧？所以这个预备是多么的重要。那确实就是我们可以思考，就是说在我们去跟其他的人分享我们这个信仰之前，我们确实应该做好各样的预备，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讲。首先当然就是说，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有那个需要有这个扎实的那个圣经的基础，我们对这个基要的信仰，我们对这个整个信仰的那个核心的信息应该有非常全面的理解，而且呢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来应用这个圣经的道理，对吧？能够跟别人讲清楚。第二个的话，其实我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注意整理收集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如果可能的话真的可以写起来，积少成多，经常可以在那个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下思考，哎，这些日子我那个这个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写下来。但这样的话到时候跟人分享的时候你是有这样的预备的。另外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确实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学习这样去跟人沟通，去跟人分享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应该学习跟不同背景的人去做交流的话，也应该根据对方的特点，根据他所关注的东西，根据他的需求去分享信仰，对吧？这里面确实那个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就是说我和人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一定的互相的信任，对吧？这样的话才会去谈论这个心中有没有盼望，关于信仰的事情。我看到其实也有人说呀，在不同的这个跟不同的人的做分享的时候，也确实是可以比较有创造性的讲，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有些那个不信主的人，他比如说他很喜欢看电影，或者很喜欢去打游戏，对吧？跟这样的人，哪怕他的关注点在这种方面，你一样也是可以相应的找到切入点，比如说在电影或者游戏当中有些角色呀，或者也有些剧情呢，可以从那里面作为出发点，作为切入去分享这个基督信仰的观点和价值观。比如说那个在电影或者游戏里面，他有谈到关于希望，关于牺牲，关于爱，关于救赎的这种话题，实际上是可以把这种话题跟我们的信仰联系起来的，对吧？然后就可以介绍这样的介绍，来读圣经，介绍圣经的一些故事。比如说跟那个喜欢运动的人，喜欢打篮球或者跑步的人都可以，哎，喜欢像打篮球踢足球的人，他们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然后怎么要跟队友要有这种非常默契合作，才能真的一起好好的那个打球，一起踢球嘛。哎，这跟基督教强调的那个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帮助，其实也可以联系起来的，对吧？ 比如说像喜欢跑步、喜欢长跑、跑马拉松的人，哎，其实跑步当中所提到的这种，你需要有毅力，需要有坚持，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的这种你有信心，然后有忍耐的这种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对吧？但是就是说，当然不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以这个作为切入点，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的讨论。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喜欢摄影，对吧？喜欢摄影，喜欢拍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景照，哎，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你看这个摄影作品里面所体现出来这个大自然的美，你就可以跟他讲到，你看这些上帝创造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美是如何的奇妙，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切入。包括喜欢旅游的人，对吧？那这个其实也很多，对吧？我们如果旅游的话，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东西，对吧？也是实际上那个各种各样的遗迹，然后里面包含的圣经的故事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切入点，可以帮助这些原来不信主的人，哎，找到这个切入点，跟他慢慢谈论这个信仰有关的事情。对，然后最后一点，当然就说跟人预备去跟人分享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确实也是需要多祷告，多倚靠神的带领，需要求神来预备我，也预备对方。其实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功课，我们是可以花时间去准备的，要经常练习。其实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互相搭配，互相练习。比如说我如果去跟分享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的交流方式，怎么样的切入点比较合适，我们基督徒之间也可以互相那个一起来组成小组来练习的。我记得那个就是网上比较有名的那个大卫·抛森牧师啊，他曾经讲过他一个小故事。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在加拿大的悉尼突然碰到一个歹徒持刀来抢劫他，对他说，你把你的钱给我，否则我就一刀捅了你。结果他的朋友就说，哎，你吓不倒我。那个歹徒说，哎，为什么？这个朋友说，我一直就想上天堂，如果你拿刀捅我的话，我立刻就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不怕。哎，这个歹徒听了之后非常震惊，他真的就把刀放下来了。然后这个朋友就跟他讲，我这个信仰是什么，为什么我不怕上天堂，我不怕死。哎，这个真的就带着这个歹徒信了主。所以当然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了，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极端非常危险的特殊情况下，就这个牧师的朋友还是有这样好的预备，对吧？他可以把这种心中的这种盼望他跟那么一个歹徒持刀的歹徒分享，带领他信主，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向别人分享心中的盼望呢？因为彼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是的，我们应该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就说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福音，分享信仰，我们不是说要从道理上要压倒别人，我们不是说要强迫别人要接受，而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传讲这个神的爱，传讲这个真的让人能够听明白，能够产生共鸣。如果大家那个大家记得哈，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对吧？彼得当初耶稣是怎么招呼那个呼召彼得的？因为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是什么？针对彼得是渔夫的身份，他跟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对吧？所以哎，彼得一听就听懂了，他是渔夫啊，一听就听懂了，所以他就放下手中的渔网跟随了耶稣。所以这个确实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就说要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要量体裁衣，真的能让我们的福音真正讲出来，让人 可以听懂，可以产生共鸣。对，好的，那基本上对我就分享到补充分享这一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个小组分享？因为刚才大家没有讨论过瘾啊。这里面我又提了几个问题，有没有人问过你关于信仰的问题？如果你再被问到的话，你会希望有什么样的预备呢？或者说可以从其他的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可以总结学习到哪些跟人分享福音的方式？对，然后另外一个话，你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帮助你什么，让你可以更好的去向人分享福音，好吧？就那么几个问题，当然作为帮助性的问题，我们作为小组可以再讨论个十分钟还可以，好吧？好， 好的，我因为时间关系哈，我看大家尽管分享得很热烈，但是可不可以请每个小组还是有一位自己来大概总结一下你们讨论的一些主要的点。好，对，那你们这一组先来，刚才没有分享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好的，好，谢谢。对，下一组。
我们这边就是俊伟姐妹分享了一次很久以前的一次，试图在中国人朋友圈里面，不是网上的朋友圈，是生活中的朋友圈里面试图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然后想要传福音的一次很失败的成功。 就是让大家在一起聚了，然后讲了很多生活中的关于孩子呀、房子呀、然后生活呀各方面讲完之后，但是传福音这个事情就开不了口。就是说，因为我们日常碰到的时候，就生活中如果说那些不信福音的人，就是很难把这个话题带过去。然后当别人就会说，我们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题？然后可能就是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契机，然后像如果说是以少数的人来试图向一个很大的数量的人来传福音，这个事情就很难进下去。然后呢，转换一个方式，如果说是福音小组或者是福音的查经的情况下，当大多数人都是信有信仰，然后再来影响少数的几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讨论的话题就可以更加的
密切。好的，好，谢谢分享。你们这个组，对。
我们这个组的人都在谈，第一个问题是，好像在微信里面，如果不是基督徒的问你有什么原因去要信这个主啊？
对。
对，罪的理解是什么？是干嘛要？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对话不是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会问基督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所以不但是传福音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很难去在上路去表达，我们信了有信仰基督信仰之后，不但是一个信仰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路有什么改变变化，就很难去分享，多一些深入的教育。然后的是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意见就是在分别跟人家谈信然后要非常要先了解对方的角度，先了解角度他对基督的了解多少，他整个概念是怎么办。我觉得在一般中国人的时候，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思维分，所以要看看对方是怎么样的理解这个实相。总的来说，有很大部分都说啊，他跟我说我没干事，没有影响，所以信不信主都跟我没有影响。你自己去表达去分享的时候，也同时更限于自己的表达是对方的未曾对方的切想去了解对方想听得到就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我自己是我们就是在德国，在德国里面我自己会就是先用德语，
对
德国先用媒体跟各个教会跟他们传统德国人的对宗教对教会的了解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10年吧去教会的人
越来越少
下降，这个是这个氛围是人性是有很大的改变，或者是在传统教会里面他们的在过去近年他们的名誉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不是不可以跟随这个社会的转变去配合，
对对对，
几个因素去了解，然后也是我们的同意是，有些德国人不去教会，但不可以说他不理解基督教，他们对本身从这个人小时候已经对一个教会或者学校已经对基督非常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为什么不去教会？所以这个比较深层化的问题，也是文化，就是社会，也是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所以要非常多层的思维去变化，所以很难说德国是怎么
啊？对啊，
中国人不，要非常努力去分享，可以比较跳跃的思考，一层地进去，去了解一个议题。
好的，好的，好，谢谢。对，对，非常好的分享。对，那一组。
我们这边呢，我刚才提到，就是
好，谢谢。那谢谢那个大家非常好的分享，真的这个讨论那么热烈啊。对，我可能最那个再稍微最后补充一点啊，我和就说我们跟别人讨论分享之后，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跟进，对吧？但是呢真的也不需要太忧虑，担心这个结果怎么样，因为一切真的都在神的手里面。就像那个以弗所书有说到，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哪怕甚至有的人听了之后他拒绝了，或者甚至嘲笑，但是种子种在那里，什么时候它生根发芽，在神的手里。所以分享信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真的需要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经常好好的有耐心的做各样的准备，需要长期的耐心坚持。对，在这里我想最后，对不起，这个时间上稍微有点，我想分享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小的经历。大约在10年以前，就说我有一个那个我中学最好的朋友，他那个得病去世了。我从上海去杭州参加，然后呢出了火车站之后，我要坐出租车去那个殡仪馆嘛，参加那个葬礼。结果我接连找了好几辆出租车，结果司机一听说去殡仪馆，就摇头都说不去，让我非常真的非常失望。哎，最后来了一辆出租车，他开车的是一位中年的那个女司机。当我说殡仪馆以后，我以为他可能又会拒绝，但是呢没想到他微笑的对我说，好的，没问题，请上车。然后呢上了车之后，我才发现哎，结果他非常友好，他那个微笑的问我那个是不是去参加葬礼。然后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分享了，他说一般的出租车司机不愿去殡仪馆，因为他觉得去那个地方晦气，对吧，会染到不好的运气。但是他说，但我不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人不是人死如灯灭，而且信主的人是有永生的，不怕死亡，更不怕去殡仪馆了。所以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还特别问我，他说，请问你听说过那个耶稣基督吗？然后当我告诉他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他特别开心，他说我很少碰见又告诉我是基督徒的。他说他那个他一般都会跟坐他出租车的人分享说他是基督徒，然后跟人说他信主的经历，然后信主的感受，他真的热心的介绍人家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说他根据他的观察，他说特别去坐车去殡仪馆的客人是传福音的好对象，因为这样的客人乘客他是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 他会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感兴趣的，所以他觉得他那个跟这样的那个乘客分享福音的效果经常更好。当然他也说他经常碰到这个不愿意听他分享福音的人，甚至还有嘲笑他的人，但他说我不怕，我还是继续会那个跟人讲。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说这位基督徒姐妹真的，她不仅仅是就说以她的友好表现出来她自己这样心中有盼望的这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而且她真的有好的预备，她有好的观察，对吧？她知道跟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分享福音，她真的也有这样足够的勇气，他敢于和坐他出租车的人去分享这个福音真理。因为就刚才我们讨论当中也有分享到，其实在国内其实整个环境相对来讲很多人还是比较浮躁的，对吧？他对这种信仰实际上他是不太那个不太感冒的，但是呢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足够的勇气去分享，而且他有这个属灵的智慧，知道如何分享，如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而且他还有足够的忍耐和信心，就哪怕听他分享的乘客不乐意听，或者下车之后就忘了，他也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他知道，哎，我种下种子在那里，神会去那个让他生根发芽的。只要他说，只要我忠心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神肯定就悦纳，对吧？所以，所以虽然这一位那个出租车司机这位基督徒姐妹她看起来很普通，似乎受的那个教育水平好像也不高，甚至她就说属灵的装备也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呢她真的是我学习效仿的榜样。真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说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像这一位作为出租车司机的那个基督徒姐妹，在那么特殊的环境底下，他都可以凭着圣灵的感动，他去忠心传扬福音，他分享心中的盼望。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也把同样的圣灵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把特别的恩赐也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难道，对，而且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也在各样的事情上实际上在预备我们，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神在预备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也同样应该常常做准备，以这种温柔敬畏的心向别人分享我们心中的盼望，分享我们的福音吗？好，那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你就把我们按照你的大怜悯，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真的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被你的灵所充满，就像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一次小的复活一样，每一天早晨我们都可以被你的灵所更新，求你每一天引导我们海德堡教会众弟兄姐妹的脚步，让我们知道怎么把你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你当作理所当然的，也不是把自己或者把周围的环境放在第一位。真的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你所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也可以活出你借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美好无比的盼望。求你差派你的圣灵随时随地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温柔谦卑的心，引导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也求你预备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的智慧，以合你心意的方式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去分享你的真理，去分享你的爱，用我们的生命来吸引人，来靠近你，认识你。愿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